第十五节，你们施行审判，不可行不义，不可偏护穷人，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，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。哦，这句话也很稀奇。在诗篇八十二篇里面，神特别责备那些审判官，审判官是神的儿子，是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能够判断是非对错美丑，这只有上帝能判断，我们人不能判断。上帝也把这样的判断的权利和能力给了在上执政掌权的。可是这些在上执政掌权的常常就在判断的时候，因着利啊，因着利欲熏心，利令智昏，或者是因着受了贿赂，或者种种个人的因素，没有做出公平的判断。这里不可以要公平，甚至包括不可以偏护穷人呢。吼吼，这很稀奇哈，就是要公平，不是偏护任何一方的人哈。神是公正的，我们就公平的来做事。而这我也对现在的科学、现在的学术界啊，包括神学界很不满意。现在你们大概知道一个社会学家叫 Thomas Kuhn， 他说人不可能，他是一个相对主义者，他跟现在后现代很相似啊。他说人不可能客观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客观啊，没有什么中立哈。那么因此在很多教会里面也天天讲说没有客观没有中立啊。我们对上帝是不可能客观和中立，我们就是完全一面倒的信靠上帝，这个没有错。可是我们在信靠上帝的时候，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尽量的客观和中立。什么叫做客观？就是不要用你自己主观的意思来代替客观的事实嘛。虽然我们承认客观很不容易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客观嘛，我们还是不要偏心嘛。这件事对就对，错就错，不要因为我个人的意识来转移这个事该有的对和错。那为什么不要客观呢？我们好像在判断的时候不要有自己的私利在里面，这个是客观，这是很对的。另外说中立，各位，你在做裁判的时候，你怎么能不中立呢？你不能够像，对不起，像韩国的裁判在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就专门偏向韩国人了，这就不中立了嘛。即使你是韩国人，你是韩国裁判，那么韩国人没踢进就是没踢进，踢进就是踢进嘛。这个用中立用客观来看是最对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说现在不要中立不要客观，我们太需要中立和客观，太非常的需要一种理性的客观的来在做人做事上公平公正。可惜这都是现在的学术界很不喜欢的东西。我们承认对上帝没有什么客观，我们就是他做的一切事我们都完全的同意完全接受。可是就算这样，我们仍然是客观合理的，因为他本来就是主宰嘛。但是对人间的其他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不应该不公平啊。而且就是因为我们信靠了上帝，我们对一切的事情我们应该更多的公平和客观哈，不偏护穷人，也不偏看重有势力的人，按着上帝给我们的，不是特别不是因为自己的私利，因为私利最容易叫人瞎眼。那这你可以想到很多啊，你在美国的那个陪审团里的时候也是啊，我也看着这些小说陪审团，哎呀，只要那个女的证人的漂亮一点，楚楚可怜，然后流两滴眼泪，陪审团就觉得他可能没有罪了。像 O.J. Simpson 的 case 只因为他是黑人，所以他就没有罪了。这都是不客观、不中立、不根据实事求是的，根据证据、根据事实来判断。当然，现代人都不相信有什么事实、什么证据了哈，这都是很悲哀的事。好，下面第十六节，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，也不可与邻舍为敌，置之于死地。这原文是流他的血，流他血，因为流血就是让人死亡，血生命在血里，使人流血就是死亡，也就是你不要杀人啊。不可与邻舍为敌，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实诫，只是立位记的一句话，但是我想基本上还是对的。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的邻舍，我们希望都是友善的。那不流他的血就是不杀他嘛， 当然这句话也非常显示，作者也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在生活中常常跟邻舍中间会有冲突的。那我们同样希望也是客观的来解决这些问题。我觉得这里面讲的很多都是基督徒的群体生活，这个群体生活里面，在言语和判断的事情上面，在给人留后步厚道的时候，都讲得非常好。那十六节是不是我们常常犯的毛病，甚至在教会里常犯的毛病呢？什么毛病？就是我们就是往来搬弄是非，不是彼此扶持，也不是让人看到事情真相，在搬弄是非。十七节，哇，这个诫命我就真是不知道怎么遵守了。我们真的需要遵守，但是怎么样来遵守呢？不可心里恨弟兄。哼，不可以恨弟兄。各位，你说不可以杀人，这个很容易办到，但不可以恨弟兄，我们就是我们的心态，这个很难呐、啊。就你不可奸淫，这也不难办到，但心里不动一念，这就很难办到。那我们也是求神帮助我们，神是看内心的，不要在心里恨弟兄。当然，恨就是从心里恨嘛。他再强调从心里恨，就是。再一次显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中发出的，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胜过一切。好，不可恨弟兄，你以为他要讲什么？不可恨弟兄哦，就是要帮助弟兄啊，帮助邻舍啊。可是他讲的居然不是这个，不恨弟兄就要指责他的错误。哦，这里在讲到忠言逆耳。哎，如换句话说，如果这个人做错了，像咱们中国人做烂好人也不讲的话，那不是爱他，那叫姑息养奸，那不是爱他，甚至那是恨他。这个我们非常小心的，盼望我们能够避免这样的事哈。我们第十八节，不可以报仇，也不可以埋怨你本国的子民。不可以报仇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记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，保罗讲到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啊。那么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的十九节啊，不可报仇。那么有人杀了我父亲，我不能报仇吗？有人做了什么错事伤害我，不能报仇，那这不是姑息养奸了吗？各位，我们绝对是讲公义的，可是你自己也想想看，圣经里面没有把报仇或者惩罚执行那个惩罚恶人的权利给个人，这个权利是在国家里的。所以今天有人偷了你的东西，你不可以报仇，这是一个错误，你应该让小偷受到制裁，但是制裁小偷的不是你，是国家。同样的，今天有人杀了我的小孩啊等等，当然我们不可以报仇，是心中不要有恨恶，但是更重要一件事，就是在民主国家或文明国家里面，即使他杀了我的儿子，即使他真的有罪，即使他真的是罪犯，这个权利不在我的手中，要制裁他的权利不在我的手中，在哪里？在国家的手里。那么我自己是觉得废止死刑并不合圣经，虽然死刑是一件很不好的事，但在罪恶的世界里，我觉得需要有死刑，只是执行死刑是国家来执行的，不是我们个人来执行的。如果个人执行，就会太多偏私的立场了哈。不要报仇的意思，我想就是我们第一个不自义，第二个我们不把自己当神，在执行不管是杀人或者是报复或者让人受惩罚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不能做这件事情。各位，警察、检察官、法官、纠察队都不能做这件事情，就是你像警察、法官什么碰到自己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避开嘛？啊，这个事情我自己不审判我自己。让其他人来审判，就是这种判断我们自己的事情都是用国家来做的。我们不报仇，我们不自义，但是我们不是不主持正义，只是这个正义呢，我们放在国家手里。 那各位，这个下面讲到爱人如己哈，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就这个也跟罗马书十二章第二十节连在一起，善待你的仇敌了，这会引起很大很大的困难。我们要爱人如己，我们要爱我们先讲我们要善待我们的仇敌，这个跟我们遵循法律有没有冲突呢？当有小偷来到我们家偷东西的时候，当警察一个基督徒警察在看到人家超速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就要原谅他呢？那么各位，我认为我们心中，这都是路德讲的最好的，我们心中是爱人的，我们心中是不报仇的，我们心中柔和谦卑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在所做的柔和谦卑爱人的方式上呢，我们得照这个看得到的方式，我们得照国家的法律，因为这也是神给国家法律，我们得用理性。所以一个小偷，一个吸毒犯，一个罪犯，我爱他的方式非常可能就是把他抓到警察那里，只是我不用恣意和报复的态度，我是为了你的好，为我邻舍好，这个邻舍包括其他的人，小偷不被制裁，大家晚上都不好睡觉，这个邻舍是指其他人，这个邻舍也只指小偷自己，我让你被制裁，使你可以早一点改邪归正，最少早一点不去犯那么多的罪恶。因此我们遵守十诫跟登山宝训一点不冲突的，登山宝训是约束我们心中，让我们心中都是充满善良的，但是十诫还是需要遵行，那是指外面行为的规范，错了还是要处罚，只是我们心中不是带着恣意的态度在制裁别人哈。所以不可以报仇，这个是交在神手里，也不是我们懒惰，而是我们没有一个恣意自大的心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却要爱人如己哈。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这跟埋怨邻舍一样，就是弟兄姐妹，这个不要埋怨啊，这我们也很容易犯这个错误，我们很容易埋怨。那你说的确人家错了，我们怎么能够不埋怨呢？我想埋怨不是积极正面的，如果可能的话总是当面指出他的错误吧，如果他不肯听，我们设法让其他的人看到，或者是有关单位去做纠正的工作，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纠正，那么我们就真的是还是交在主的手里，当然从一开始就交在主的手里，但是我们忍耐等候。爱人如己，也不要把爱人如己就想成说纵容一切的罪恶，各位，因为爱要符合真理的，爱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这都是我们人很容易犯错的地方。我爱自己也好，我爱其他人也好，我都是希望在真理中爱，都是希望大家都得到福音的好处，所以我爱我自己，包括我可能行为上看起来有很多叫自己很痛苦的，这边可能要再关小一点，那个高音一直有点回音哈，那个我爱我自己，总是要循着真理来爱，而不是循着自己的意思来爱哈，爱人如己更是就是不自义，依靠上帝啊。爱邻舍如同自己，我是耶和华，是依靠耶和华，以神的信实为粮来做这些事情哈。好，那么十七节十八节啊，看似很简单，但是非常重要也不太容易理解的事情哈。我们不埋怨，这是因为信靠上帝，我们爱人如己是因为就是我们用真理，合乎真理的方式，让自己和任何一个人都得到最正确的帮助。